迎来到 Super C Super Crypto， 我是克洛伊小姐。本频道会分享币圈投资知识、国外币圈资讯，所以不论币圈的新手老手，都能和克洛伊小姐一起进入币圈的世界。Let's go！ 欢迎回来克洛伊小姐的频道。今天是5月1号，然后我相信是所有在玩 NFT 的朋友都会知道，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日子，而且尤其是你是猿猴持有者，因为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网页放的就是 The Other Side， 就无聊猿猴在开卖土地，他们卖了总共卖了10万张，然后3万张是保留给无聊猿猴的持有者，然后还有 Mutant App 的持有者，然后剩下55000张的话就是公开销售，然后再来最后的15000张是留给开发者人员或是对生态系有贡献的人。然后在今天抢土地的时候，中间发生了就是很多一些意外啊，也然后还有就是 gas fee 那个链上阻塞的事情，然后反正简体而言，我先跟大家讲最后结论，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去复盘一下中间的过程，然后在每一次的过程，我觉得很需要去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每一次的过程我们都从中学习，然后下一次如果有一个大项目发生，要准备发行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避免这个过程啊，然后中间有什么 mega 可以让自己的币价不被波折，然后保护自己的部位之类的。好，然后总体而言是我最后是抢到2张土地，然后总共花了2.5个亿以太去在那个 gas fee 上面，所以相当于大概是25万台币的花在那个交易手续费这样子。好，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然后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们，刚接触虚拟货币的朋友们，对于虚拟货币的一些基础知识，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请听 EP1-10。然后如果你是对于区块链已经蛮熟悉的，那你就可以从最新一集听下去。然后再加上，其实近期的话，我都会配合一些就是图文去展示一些我在讲的概念的东西，所以如果想要看更多图像化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直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Super C 克洛伊小姐去看就可以了。好，今天就是无聊猿猴的这场就是战役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链新闻，就是整理的那个消息。所以链新闻就说，无聊猿猴的那个土地 Other Side 开卖1小时 Gas 爆表，然后3万个 ETH 贡献在网络手续费，光转账就需要$350。所以今天这个土地是早上9点开卖，然后平均的话，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我朋友的经验，我们平均一个人都是花了2个ETH到3个ETH 作为就是 gas fee。可是最惨的情况是你花了 gas fee， 结果还是没有命到，这种情况是大有所在。其实我好几个朋友其实都是花了 gas fee， 他们花了大概2颗ETH 吧，结果最后就是被矿工遗弃他的交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交易的话，会有自从 EIP1559 就是以太链网络升级之后，然后一般来说你转账交易手续费是其实背后是拆成两笔，一笔的话是 base fee， 就是基础费用，就是你要多少钱才会被链接受去处理你的交易手续费，然后另一笔钱的话是 priority fee， 就是你出价越高的话，矿工会把你排在越前面。所以一般来说背后就是有这两笔钱是在做成就是最后的交易手续费这样啦。然后总体而言，这两笔的钱加起来基本上就是2到3个ETH是跑不掉的这样。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链新闻这边，你有看到他就是做了 EtherScan 上的实时截图。一般来说近期因为自从上一个月到这个月吧， NFT 市场其实除了那个Moonbird 之外，就是没有特别太多的重大项目，所以一般来说链上的交易手续费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像前一阵子我转一笔交易手续费才$10左右，可是你看这边他写了就是转账一笔要$35，可是这只是转账，转账跟我们真正做合约交互的价格又是有差。所以像我们你在这边就算看到他转账费用是300多块，可是你真正在像是要买土地做合约交互的时候，你一笔转账手续费其实是相当于就是2.5个ETH到3个ETH 的这样。然后在这边的话你看，就是他有写说光 Other Side 的合约互动就占了以太坊将近40%的燃料费。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早上9点到现在 花在 other side 的那个土地叫 other deed， 总共燃烧了55000颗以太坊的，就是以太币这样子。所以你能想象，就是链上的这个活动对于 other deed 是有多疯狂的，就是花了超多钱在花在那个 gas fee 上面。然后你看哦，就是其实项目方，对项目方而言，他其实目前收到的钱包是有2亿9000万美金等值的，就是那个 FB， 然后他其实就是占了很多。然后对于这个 Appcoin 项目方收到之后，他其实是他说他们会把这个 Appcoin 是锁在合约一年，所以也不用怕他们就是马上收到这个2亿多美金等值的 Appcoin 就到市场去抛售了，所以不用害怕这件事情。可是你看，就是像现在我们的 Appcoin 现在的价格，是我们可以来看到目前价格已经来到17块多，你可以看到其实从前几天的高点其实是20几块，你看一个礼拜前大概是25块是最高点，然后到今天17块，所以也就是说可能有用户他是买了 Appcoin， 可是他最后没有抢到这个土地，最后就把它抛掉。除此之外，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就是合约，就是期货合约这样子。一般来说，对于这种重大事件，我们为了避免就是自己没有抢到，然后同时之间又怕，好，假设我真的没抢到，我要把我的 Appcoin 打回交易所去卖掉的时候，然后 Appcoin 又从25块直接掉到17块，那你不就岂不是就是人财两失，就也没拿到那个 Appcoin 的土地，然后同时之间 Appcoin 又掉价。所以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透过开就是合约去保护我们的部位。可是你知道，就是合约就是从前几天开始，你合约的资金费率就是非常非常高，就是我记得你可能开个几千美金，它的资金费率就是 0.75%，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资金费率去保护你的那个 Appcoin 的部位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一场战争之中，首先我们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这种大项目，其实你看他发10万张土地，我其实一开始在做沙盘推演的时候，我就想说，哎，真的会有这么多人想要抢这个土地吗？十万张的供给量会不会太多？然后可是当我开始就是去按准备 mint 我的土地的时候，我看到 gas fee 飙起来，然后其实我跟我朋友是有几个账号，然后我们一个账号是一开卖的时候我们就按加速了，然后就是一定要抢到，所以我们那一个账号其实是花了2.5颗 ETH。 然后另一个账号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在沙盘推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人，可是我们到土地开卖到快卖完90%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另一个账号加速了，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根本需求是远大于你的供给的，所以我们另一个账号也直接加速。所以在这场战争其实最后的结论就是，你当下开卖的时候就该直接吹下去，因为你放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拿到地的排名是最后面的，同时之间你那时候的 gas fee 其实也没有比较便宜。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在这场战争中，如果你觉得这个产品的市场热度是很高的话，其实你一刚开始就可以直接吹下去。然后第二点学到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这么大笔资金来抢土地的用户，你其实是可以在前几天开始就去买 Appcoin 开始做波段。因为 Appcoin 从它宣布要准备开卖土地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10几块，大家就开始一直在囤币囤币囤币，囤到昨天晚上其实是最高点。因为你就想象，该买的人该要买地的人，他没有囤够的话，他必须去收集市面上购买完所有 Appcoin， 准备打到他钱包准备。那些做波段的人就会在他们买完之后最高点直接去抛掉。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是本来就是没有这么大笔资金玩土地的人，那你其实是可以去做波段 Appcoin 的。那如果假设你是真的要买 Appcoin 土地的人，又怕自己人财两失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折中的去用就是开做空合约去付资金费率去
保护你本来现在 Apcoin 要认购的部位。对，所以总体而言，就是其实在这一场战争我们就可以学到上述的部分。所以如果下次其实 Apcoin 它第二批土地开卖是八月的时候，所以如果假设八月的时候市场情绪，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当时的市场情绪，然后以及你当时是否是真的要买地的人，或是你可以去做波段的 Apcoin， 其实都可以从这一次的就是经验去学习这样子。好，所以总体而言，我估算了一下，一片土地的成本大概是三颗到三点五亿左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因为这个 floor price 是比较不准，是它还没有及时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直接去看它现在的 activity 的交易的价格。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交易的价格是一片土地涨高大概八点四亿左右，所以获利空间来到了一倍多的意思啦，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不过中间你看，就是可能要避免人财两失的部分，然后你尤其又要承担不管是 App 币价的风险，然后还有去承担那个交易手续费的风险，这其实都是不可否认的风险，所以高风险就是高报酬这样子。好，然后所以这就是总体而言讲完那个 Other Side 就是 App土地的部分。那我们这一个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其实五月的时候就是要准备进行升息嘛。其实前几次我们上一波三月的升息是升了一码，就是 0.25%， 那都在一直在市场上放话说，哎，从五六七要到年底的时候可能要升，总共升息再升息七次，然后每一次升息的码数大概可能是两码到三码之中，所以可能每一次升息就是升息 0.5% 到 0.75%， 然后年底到年底的时候可能会升息大概 3% 左右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说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通膨与这个高通膨去做一些就是排除的措施啊，或是减低通膨的措施，要不然真的对于市场上真的是不太好。所以他们就是要让整个利息升息到就是 3% 到 3.25% 左右在年底的时候，所以平均每一次升息必须要升息大概 0.5% 到 0.75% 这样子。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其实都有在追一个 Twitter， 他是叫 Michael， 他是一个美林证券的那个首席分析师，我还蛮喜欢看他的那个 Twitter，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总体经济蛮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订阅他。然后其实你可以看他做的图表，就是很明显说，你看我们最近不管是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直接跌 4%， 其实对于一个指数要跌到 4% 就相当于来说你其实个股会跌到很多。你看上周五的财报，亚马逊表现不好嘛，所以亚马逊跌了 15% 左右，然后拉低了整个大盘，大盘的纳斯达克指数就跌 4% 多。所以总体而言，我们从今年开始大概是整个 S&P 指数的跌幅大概是达到了 22%。 然后他现在的呼吁的重点是，现在虽然我们跌了 22%， 可是我们根本还没有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所以也就是它意味着是说，如果假设今天真的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其实跌幅是要比 22% 更多。所以他现在就做了一张图表，把所有的历史借鉴都画给我们看。你看从那个2008年是那个金融海啸嘛，然后2000年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波就是经济上的跌幅，然后对总体来说，然后11年啊15年都是欧洲啊，然后还有房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分别是2000年的时候跌了 80%， 然后2007年海啸的时候发生了 65%， 然后其他中间三次就是比较小型的经济回调的时候都分别了回撤了大概 38% 左右。所以他说现在跌幅大概是 22%， 其实 still early， 因为他觉得如果是真正的 recession 来的时候，其实是要比这个是更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是蛮符合预期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确才升息了就是 0.25%， 才升息一码，远低于我们今年年底要到的三码，还有两码就是 2% 多，远低于我们今年要到的 3%， 还有 就是2%多的距离，这2%就会影响整个资本市场很严重，因为包含每一次升息的话，就对于用户或是对于企业在做经济上的借贷成本就提高了很多。你就想想，你借了1000万，那的2%，你要花就是还多少钱这样子？同时之间，美元指数其实也一直在提高。美元指数提高的意思就是说，大多数的机构他会宁愿持有非风险性资产，或是直接持有美金，而不愿意投到风险性资产之中，因为美元指数持续在涨嘛，所以它美元比较有价值这样子。然后另一个面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另一张图表，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就是你看哦，就是一般来说，每一次我们美联储去发的指标，不管是失业率指标、通膨指标，或是就是就业指标，它其实都是落后指标，因为我们这一季度公布的就是上个季度的结果嘛，所以它是一定是落后的。那等于说我们这一期的结果会在下一个季度才会播出来，所以就是已经是落后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要看市场上的领先指标，其实最快就是会反映在房价，然后还有反映在那个那些做国际贸易的人的他们的新订单指数。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订单指数都下降了非常多，然后最终才会反映到我们的就业指标或是通膨指标，因为这都是已经落后指标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总体而言，我们最先反映的就是会是房价，然后再来是那个新接入的订单，然后最后才是那个就业率。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除了这边的部分之外，我看了一个报告，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报告叫 Crypto， 我来看一下叫什么来着， Crypto Compare， 他们发出了2022年第二季度的就是第二季度对于市场上的概览啦。然后我今天帮大家，因为这个报告有28页，然后我帮大家整理出一些重点。所以这个重点就是，首先的话就是你高的通货膨胀会影响我们整体的经济，然后以至于让经济最后走入了就是经济衰退的，在中长期之后会走入经济衰退。因为你高的通货膨胀，那就变成说美联储官员他们会想一些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或是财政政策去抑制高的通货膨胀嘛。那当你用这些手段去抑制通货膨胀的时候，抑制用户抑制那些企业或是用户用更便宜的成本去借钱的时候，那这就变成说你借钱的代价会变高，那大家不想借钱，大家不想花钱，以至于整体经济就会开始先逐渐的萎缩，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微衰退的情况。如果真的经济很差的话，那就是进入了就是经济萧条这样子。然后同时之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In such case, cryptocurrency will likely behave as other risks on assets.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说 cryptocurrency 就是虚拟货币其实是一个避险资产。但是如果你今天去看现在的大盘走势跟虚拟货币的走势，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其实是高度的联动。那这背后意味着就是大家一直在喊比特币是抗通膨的，或是比特币是抗避险资产，但你真正去看它其实没有避险。在这一波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这么多的时候，它也是同样的一直在跌，更别提那些小币。所以目前来说，在今年年度的情况来说，机构还是把虚拟货币当成风险性资产，而且是开了杠杆的风险性资产。今天真的市场萎缩的时候，它会先把风险性资产，尤其是这些杠杆性的风险资产先抛售，转而去做比较非风险性的资产，就是比如说债券啊或是别的东西上面。所以在这边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cryptocurrency 目前来说还是表现的像是那些风险资产一样，并没有起到避险资产的作用。然后另一点面向就是 NFT 在2022年 Q1 的时候还是表现得很不错，然后 OpenSea 的交易量还是超过了甚至超越了去年8月的巅峰。然后这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一直占据交易榜榜首的那个 Moonbirds 带起的2022年 Q1 的 NFT。 然后2022年 Q2 NFT 就是感谢无聊猿猴，所以就是2022年就是 Q1 Q2 都有这两个霸主撑着，然后 Q3 的时候无聊猿猴又会准备发他们第二批的土地，所以我相信就是到2022年中后的时候，都还是会有几个霸主撑着 NFT 土地，可是撑起 NFT 的交易量。但是你要去看哦，现在 NFT 市场其实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很多用户其实是把那一些后面的 NFT 都卖掉了，去买无聊猿猴跟无聊猿猴的土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他 NFT 的交易量，就算是蓝筹的 NFT， 它其实交易量还是有点持续的下滑，更不用提那些 Ocoin 的 NFT， 它真的就是完全被 Borab 跟 Borab 的土地去吸血了。好，所以其实是 recap 2022年 Q1 的话，从美联储的会议，你看，包含 JP Morgan 也说，他预期接下来会有9次连续的利率升息，然后最主要目的就是抗通膨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表上，其实整理了从2021年 Q1 一直到2022年 Q1， 主要主流货币的加密货币的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从2022年 Q1 其实。从 Q4 就有一些货币已经准备就是在像2022年 Q1 的美联储那个升息在做准备了，然后更不用提 Bitcoin 啊 Ethereum 啊或是 Solana 这种其实都已经就是反映在他们的价格上面，然后纳斯达克从2022年 Q1 跌了 9% 这样子。好，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到接下来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看其实这张表整理了乌克兰跟俄国之间的战争，然后顺便表现了整个币价的表现，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每一次的这种政治事件，地缘政治事件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直接的影响到虚拟货币的表现。所以其实虚拟货币的表现现在拆成几个部分的影响，第一个是大盘的影响嘛，像纳斯达克指数的影响啊，或是其他总体经济面向的影响会直接的影响。那第二个影响就是那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像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就可以直接的看到这之间的影响。所以其实虚拟货币来说，现在我觉得它还不是大家所称之为的数字黄金，它其实某种程度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比较风险性的资产这样子。所以从很多数据上其实都可以看到佐证这些说法这样。然后再来这里是我觉得今天的重点 ，Looking forward, everything is macro。其实说到底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是从我们节目一开播到现在都还持续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从一开播到现在都一直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每一次或是每一个市场变化的时候，我们讲解的主题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就是像当时是牛市的时候，去年三月到去年七月的时候，中间虽然经历过519，很快的马上弹回来，你可以发现我们那一阵子讲解的，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新的币种，非常强调币种的基本面还有叙事能力，就是在每一个热点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是大家在讨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高叙事的产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那一个时段的时候都跟大家分析的，提前分析的未来可能流行的币种，它的基本面以及它背后的团队，然后还有它的叙事空间会有怎样的叙事想象。可是越到后期，到今年十月之后，然后甚至到今年一月开始，你会很常听到我们节目一直在强调大盘是怎么走势。因为说真的，就像这个报告在说的，今天大盘死亡，你基本面在强的币种，不管是 BTC、Ethereum、Luna 这些，都会被跟着带起一波下跌。因为你会很常听到我们在强调大盘是什么样的走势。其实你看到近期的货币表现，你看我就拉那个近期的币价，你可以直接看到就是真的所有的币种都是在跟着大盘一起走。你看就是这些主流币种都直接死亡啊，昨天 FTS 上发生的大规模清算带动了所有币种的下跌，它就直接的真的，你除了稳定币是真的很稳定之外，剩下的就是风险性资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种尤其就是经济比较危急的时刻，包含面临到了升息、战争的问题啊等等，这么多经济的不确定的时候，这时候 macroeconomics 就是宏观经济学，它才是最主要一切的核心。币种的基本面其实都是奠基在你经济要好，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好，假设你说今天有一个产品真的很好用，可是今天假设 iPad 真的很好用，我也知道 iPad 超好用，我也很想买，可是我现在钱就是不够，那怎么办？我还是不能买啊，我就是它就是需求不会起来， iPad 的需求就不会起来，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去买它，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好产品。同理的放在币种一样，好，我假设我知道 Bitcoin 真的很好， Ethereum 真的很好，大家都想买，可是现在市场上机构的钱就是知道这个是风险，所以他宁愿安安静静的拿着他的钱，也不要把他的钱暴露在风险之中。因为你要记得，你做的每一笔交易一开单的当下，你就是已经开始曝险了，所以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多做多错，如果在情况不明确的话。那同理也就是在这里这个报告说的，我觉得我其实是很同意他说的，就是 everything is macro， 尤其是在这个阶段，他说在in short term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assets are no longer relevant， 在短期的时候币的基本面或是任何产品基本面已经无关了，已经无关系了，现在重点就是它跟大盘之间的关系，大盘的不好就是会带动整体的市场下跌，无关于就是你今天币种的好或坏。可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说到底还是资金的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就是现在外来没有资金进来，那现在就是你我之间开始博弈嘛，我们同样就是只有这一批钱，这一笔利润在这一块的土地之中，那就要不然就是我赚多你赚少，或是我亏你赚，就这两个结果。所以现在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博弈。那搬到去年的话，去年我们会比较强调币的基本面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很多外部资金进来，因为市场上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看多的情绪，那外部资金机构资金就会随着进入，当资金进来的话，你就不是存量之间的博弈，因为有大笔的钱被送进来，所以就等于说这是一个正在运行中的 party。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算是停止的 party， 它派对还是在那个高点之中，可是是你我之间的搏斗之中。所以这就是他想要强调，目前来说的话 everything is 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决定了目前市场上的一切这样子。然后他就是 compare 当时金融海啸跟 COVID-19 这两个情况，最大的差别就是 COVID-19 他这边下面有写吗？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financial markets， 它就是一个 overnight 短暂的事情， markets quickly rebound， market 很快就是弹回来了嘛。当时大家有看，就是在 COVID-19 的一刚开始的时候，美股熔断了两三次，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所有东西全部马上弹了 30% 50%， 马上秒弹回来。那但是你去看他要叫你注意的事情是，但是你去看08年的金融海啸，它是一个系统性整体经济系统性的风险，所以你会看到30天90天一年的时候全都是负的，就是市场上没办法这么快弹回来，因为它是整体市场金融性的系统性风险，跟 COVID-19 是差别算是蛮多。因为 COVID-19 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突发事件卫生状况，那当时美联储的做法就是狂印钱嘛，每个国家就开始狂印钱。那你去看从历史以来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到现在， 其实人类唯一的解法就是走凯恩斯经济体系那一套，就是去印钱，然后去用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去解决市场上的金融萧条。可是我们这一次面临到的问题是，没有在过去这么久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是像现在一年之间印了8年的钱。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于供给过多的钱，那我们要怎么消耗？那很显然现在美联储想要采用的做法是软着陆嘛，他想要试试看我们每一次升息一点升息一点升息一点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回这个市场。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他们就会用硬着陆，硬着陆的方法就会是很残酷的直接去拉高整个不管是利率啊或是降低在外所发行的钱，那这时候整个经济体就会影响的很大，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下一个金融海啸的出现。所以这一次跟就是 COVID-19 最大的差别是 COVID-19 它是一个突发意外，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用财政政策去狂印钱去解决 COVID-19 的不管是产业链的问题或是其他市场上缺钱的问题，那我们就是用印钱去解决。可是这一次我们面临到的问题是印太多钱了，人类史上没有一次遇到过印这么多钱该怎么办，那美联储也不知道啊，那所以我们采用的做法就是慢慢的升息，采用软着陆的方式，然后又回到了其实就像刚那个分析师发的一样，我们过去的软着陆经济回调是大概回调 30% 以上，那我们其实从今年年初以来到目前只有回调 22%， 所以可能还是会有回调空间。那接下来当然是会取决于很多就业数据，去就业数据 CPI 数据或是其他的指标去影响了美联储的决定，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投资人来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控制风险，然后去更了解到或是更意会到我们到底能用什么方式去做避险的去控制我们资产的那些曝险的部位，比如说你可以开空单去做套保避险你的那些部位，或是你可以买一些避险性资产，这个都是可以的。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经济数据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然后尤其这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美债有没有在关注，就是你很常会听到经济分析师说什么10年期美债啊2年期美债啊这种的说法。这一次的特别事情就是从2021年以来到现在出现了第一次的2年期美国债券跟10年期美国债券之间的倒钩。这倒钩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一般来说，你想象你在投资一个产品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银行要叫你锁10年，把你的资产锁10年，还有另一个方案是你的资产锁2年，那一般的用户一定会想说，哎，我假设我要选锁10年的这个，那你应该要给我更多的报酬，因为时间就是成本嘛，我越锁你那越久，那假如我之后通货膨胀怎么办，那我必须要给你的利润是要能 cover 我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我才会选择那个锁比较久的那个套装，要不然我一定是选2年嘛。所以一般来说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线上10年期的收益一定是会高于2年期的，可是这里我们出现了第一次的倒挂，就是2年期的收益是超过10年期的收益，就代表大家对于未来的10年的经济表现是比现在这2年的不乐观，就意思是说我宁愿现在选择10年你给我利率比较少的，而不愿意选择你给我高利率但只说2年，因为假设我们会经历一个10年的经济衰退，那这时候我选那个固定利率然后你给我锁10年，我反而是赚到，因为10年经济衰退就代表我其实资产是不做风险性资产，然后同时之间又可以拿到的稳定利息收入，那这时候其实是10年期利息会是比较好的，我会选10年而不会选2年。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倒挂的意思就是大家对于长期的经济预测是 比较悲观的才会出现这个倒挂的，首次出现这个就是从2021年以来首次出现这个倒挂的。但是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并不是说他现在马上出现倒挂明天经济就要崩溃。一般来说这种都是领先指标，就像前面我们刚这张图一样，这种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领先指标。一般出现的时候可能金融海啸最晚是2年后会到，那最快可能就是1年内，然后或是10个月之内就会到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经济指标，它是一个参考，它会告诉你经济的现况，以及分析师还有就是这些基金管理人对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的及时反应。可是真正反映到市面的就是经济情况，它还需要 一段时间，并不是说这么快，就不是说我今天那个利率倒挂我明天就金融海啸，这个还不会这么快。但是它可以给你带来的一些 insight 就是你开始风险性的资产部位可能要稍作管理，然后投资上可能就不要这么的积极进取，要开始准备走一点保守的策略。对，好，总体而言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无聊猿猴抢土地，然后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去读了那个 Crypto Compare 的文章，然后去学习到那些分析师的看法，然后还有目前经济的整体状况。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有任何就是内容啊或是任何最新消息，请关注我们的那个Facebook 社群，就叫 Super C 虚拟货币的学习坊。在虚拟货币学习坊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最新的即时的经济状况，或是一些报告啊，报告的一些 insights 的部分，然后或是在区块链发的一些新消息，都会在那边跟大家做即时反应。对，所以然后如果有更多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私讯我。好，今天就跟大家分析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